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好，我是冯梅森。今天是3月22号主日，欢迎大家来到磐石教会的网上，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来聆听神的话语。因为肺炎疫情蔓延的关系，美国政府规定任何聚会不能超过10个人，所以磐石教会也遵照美国政府的规定，改在网上聚会，让大家还是能够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敬拜程序有宣召、祷告、诗歌，然后有黄天福长老的正道。今天宣召的经文在诗篇86篇5到7节，请大家把圣经拿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好的，诗篇86篇5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第6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第7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好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创造宇宙的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在今天主日，我们虽然不能够聚在教会里面一起敬拜你，但是我们仍然在网上能够来敬拜我们的主，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看到这肺炎瘟疫蔓延在整个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方，看到人的无助无能，这时候我们真的要转眼定睛在我们的神上，向我们的主来求，因为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依靠。就如经文所说，你本为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地。我们求神医治这些已经得到 coronavirus 的病人，让他们能够很快的复原，不致受到太多的痛苦。我们也求神保守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保守他们，让他们不会被病毒传染到。我们这时候也特别为我们执政掌权的人，让他们所做的决定都能够合主的心意，能够把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住，不致再蔓延。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能够把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我们的主，和我们的主亲近，来聆听神的话语。求神保守磐石教会，保守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不受到病毒的感染。求神怜悯，求神看顾，求神带领。求神借着今天网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神是我们的保障，是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不需要我多讲，大家都知道说今天的聚会跟往常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在一个礼堂里面聚会，而是我们这个透过这个物联网来聚会。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的时刻的里面，每天的新闻都是叫人有点害怕的。自从这个病毒的疫情才从亚洲开始，就跳到欧洲，到今天就跳到我们的家门口了。每天我们都看到全球的感染的人数跟死亡的人数在增加。最近当然在美国的数字是增加的很快，我们也看见我们附近的商店很多都关门了，我们也不能够上餐馆吃饭，失业的人数快速的增加，股票大跌，这些的每一天带来的新闻都是给我们有一种的无力无助也无奈的那种的感受。今天我们这个在线上的崇拜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们就试试回归到很传统的讲道分享的形式。我不会使用 PowerPoint， 我们只是透过声音叫我们一起来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有学习。求主叫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心中的牵挂，能够把我们精神就集中在神的身上，我们一起去敬拜他。那么在这个几乎是空前的危机的里面， 人的思想很容易就是被此时此刻的事来支配，我们的脑海中可以想的好像就是每天要面对的新出现的状况，或许是想到自己跟自己的家人的健康，或许想到自己的工作会不会受影响，人的眼界会变得短视，人的思想变得狭窄，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对自己跟自己家人以外的人更是好像都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去兼顾，也提不起兴趣去思考。毫无疑问的，我们要处理很多手上的事情，新的状况是一定的。比如说最近到处都会告诉你，政府也告诉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勤洗手，并且这个手不要碰到你的脸。我发现这个是容易讲也是不容易学的一个事情，洗手还可以比较容易，但是洗完手不要碰脸，这个真的要常常自己提醒自己才能够做得到。不过倘若我们用这样的思维的方式来主导我们的思想生活的话，慢慢它就会发出一个有破坏性的作用。我们一天活在这个恐惧的里面，活在一种好像交加不下的那个感觉的里面，我们会觉得焦虑。那么这种的思维方式慢慢就可以夺取我们在主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不过其实这种的思想的方式并不是只是在有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时候才出现，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也有，只不过没有这么明显跟没有这么尖锐。年长的人像我的样子，有些时候思想也比较短视跟狭窄，甚至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有些时候思想也是比较短视跟狭窄。我们好像对将来有些时候觉得没有很多的可以期盼的，我们对自己以外的人的事都可以觉得消极，提不起兴趣。但是我们也因为这缘故要承受这样的思维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后果。那今天我们就回到主的面前，学习怎么样来处理这种思维的方式，因为神是很注重人的思想生活的。比如说在旧约的里面，神就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在新约的里面，神就用保罗更具体的说，在哥罗西书三章那里，保罗就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当保罗写这封信，就是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坐在监牢的里面，一个坐在监牢里面的人，实在是有很多马上要发生的事他要处理，比如说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比如说他的官司等等。但是神却是带领保罗用这句话来提醒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们怎么样处理他们的思想生活跟祷告生活。我想也是神要保罗自己提醒自己，在一个好像很有理由就是想得窄想得近的这个的情况的里面，可以有另外一种思维的方式，叫他悬在那个境况的里面，可以生活的积极和生活的充实，生活的有盼望。保罗就说要 所有信主的人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就当求在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当跟要都是讲到一个命令，不是一个选择。上面的事当然是讲到说属灵的、属天的、永恒的，在神的范畴里面的事情，就是例如说，就是神自己，他神是怎么一位神，神的作为，他怎么做事，神的定义，他想要做什么事情，跟我们作为信徒的在神的定义的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份。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旧约到约书亚记那里去，我们去看一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为求为祥的人。这个就是一个迦勒。迦勒到了在约书亚记十四章的时候，他是已经是一个85岁的人。我们可能说是一个老人，因为他比我还要大十几岁，但是因为他会求为祥，就活出一个积极进取、对将来满有期待的一个生命。我想这个也是你我都羡慕有的这种生命的品质。好，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六节到第十四节。找到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六节开始，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照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第四节，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哪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里讲到一个人叫迦勒，迦勒的故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托付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往他所应许的应许地迦南地，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去。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就一直往迦南地走，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他们在进攻迦南地之前，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么迦勒跟约书亚都是其中的两个探子。那么他们去窥探了之后，十个探子回来就报告给摩西跟会众说，那个地的居民，迦南人，尤其是亚拿族的人，太强大了， 攻打迦南地是太困难了，绝对不能够去，免得去送死。反过来，加勒跟约书亚却是这样对会众说，他说，虽然那里的人啊很强大，但是靠着耶和华必然会得胜。那么这个全会众听了之后，他们是接纳了这十个摊子的话，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觉得很失望，就开始来埋怨神，说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然后要他们去送死。所以后来神要管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对神的反叛，所以神的定规就是以色列人要在旷野漂流，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所有哪一代埋怨神的以色列人都会死在旷野，等到新一代起来的时候，这新一代才会进入迦南地。同时神也应许这个加勒，他把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他叫做他之地，要给加勒成为他的地，他就可以得那个地为业。这些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然后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就是40年过去了，那些埋怨神的以色列人都去世了，那么以色列人再次往迦南去，又到了迦南地的外围，在哪里摩西就死了，神就用约书亚来继承摩西，要他带领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东过约旦河进入迦南。那么这一段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到第九章，记载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然后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就讲到以色列人攻占了迦南地南部跟北部的一些的地方。然后到第十三章到第十九章讲到约书亚在那个时候就主持把地分给各个支派，在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是要把地分给犹大支派。我们今天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加勒跟犹大支派作为犹大支派的一个分子，就来下到约书亚那里要分地。那么加勒就向这个约书亚要求把当日神所应许他的地要分给他们，分给他。那么那个时候加勒已经是85岁，那么他这样的思想跟这样的要求是被神所悦纳跟蒙神所祝福的。所以我们在加勒的身上就看到那个见证，一个会求会想的人的见证。那么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会求会想的人呢？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在加勒的身上有三个叫他成为会求会想的人的成因。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第一个就是他要敬虔的心思。在约书亚记14章第七节，当加勒回想那个45年前他去窥探那个地跟回来报告给摩西听的时候，加勒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西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这个是第14章第七节，他是按着心意回报他的。心意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是 conviction， 是心智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心意不只是说一个念头，一个意念，而是一个要在生活行为上面呈现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所谓的心智。那么 加勒的心智是一个怎么样的那个心智呢？我们的发现在这段经文，我们刚刚念过的经文的里面，三次讲到圣经对加勒一生的那个评语。第一次在第八节，第八节是当加勒自己评估自己的时候，加勒就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第九节是讲到说摩西对加勒的评语，那里说，当日摩西起誓说，你就是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然后到第十四节的里面，就是这个约书亚记的作者，很可能就是约书亚本人，他对加勒一生的那个评语，他说，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基督，因为他就是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一次又一次的来叫我们看见加勒的心智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智，他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神的这样的心智。什么是专心呢？专心英文是做 wholeheartedly， 全心全意的意思。另外一个翻译是 holy， 是全然的意思。换句话说，专心就是没有保留，没有打折扣来跟从神的意思。在诗篇的里面有诗人这样说，诗篇七十三篇说，除了神以外，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一节的诗篇实在是把什么叫专心这个诠释得很清楚，除了神之外，在天上，在灵界的里面，再没有别的一个神了。除了神以外，在地上，在物质世界的里面，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个就是专心。专心就是唯一、专一、单一的，要跟从神。第二个是讲到跟从。跟从是讲的人跟神的关系，跟从就是不脱队，跟从就是不走在神的前面，跟从也就是不远远的落在后面，就是紧紧的跟着神的脚步。神要往左就往左，神要往右就往右，神要向前就向前，神要退后就退后，与神用同一的步伐来走，这叫跟从。第三个方面，专心跟从耶和华是说跟从谁呢？跟从神是一定的，这个还加了耶和华三个字，就讲到说，在神的众多的名字的里面，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讲的神是一个看重关系，要与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神。因为神看重关系，人可以跟神打交道，可以与神沟通。因为神是个与人同在的神，所以看神可以成为人的陪伴，可以成为人的保护，可以成为人的带领，他可以成为人来征战。所以加勒的心智就是这样的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心智。这个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回求回想第一个的成因，我们要专心跟从耶和华。 这个话好像容易讲，但是绝对不容易做，因为我们常常都有自己的思想。举个例子说，在信主的人的中间，我们很容易说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教会全体的主，圣经是信徒跟教会的生活跟行为的准则。换句话说，专心跟从耶和华神，就是愿意全心全意的按着圣经的话来走上神要我们走的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么就是不知道神的话，不知道神的道路而没有跟上去，有些时候是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意愿去跟从。还有一些时候我们明明是知道了，但是因为我们心中不愿意，我们甚至用许多的借口来正当化我们去不跟从神来走神的路。这个样子我们没把有办法可以会求回想，我们只要就是乐在那个神的祝福之外。举个例说，马太福音18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信徒之间如果有纠纷的话是要怎么处理，是应该当面的说明，如果当面说明还说不明，这个带到教会的里面，要长职教会来处理。但是在许多的教会的里面，你我都看得见，很多时候信徒之间有纠纷的时候，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好像什么秘密不能够讨论一样，但是在背后确实还有很多话就讲出来了，这个带起弟兄姐妹之间关系受很大的这个损害，对教会也是带来损害的。倘若我们没有一个专心跟从神的这个心智的话，我们实在是只有乐在这一种的被外面的环境叫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焦虑的里面。加勒第二个为求回响的成因，是因为他跟神的应许连结了。在第14章第6节那里，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火与你对神以人摩西所说的话。加勒对约书亚说，我所求我所想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是神的应许，不是我空口讲白话了。为求回想不是乱求乱想，为求回想是因为我们的求跟想跟神的应许连接了。那么人怎么样与神的应许可以连接， 这条路怎么走呢？我们从加勒的身上也看得见一个学习的榜样。首先我们看到说，加勒说是耶和华所说的话，他知道神的应许。到了第9节的时候，加勒对约书亚就这样说，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你知道那个当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是45年前的事情，但是摩西还是记得很清楚，记得很具体，记得很准确。所以加勒不单只知道神的应许，他也记住神的应许。他不单只知道，不单只记住。到12节的时候，加勒就对约书亚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这三地给我。他不单只知道记得，他采取行动，他想主动的 他去求，他有这种的企图心，要叫神的应许能够实现落实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你我对神的应许知道多少呢？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多少呢？我们记住的时候，我们要有多少时候采取主动去向神求，我们去争取神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落实呢？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写在神的话这上面的，就是在圣经的里面。教会推行这个人人要读圣经，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叫我们在圣经的里面知道神的应许。怎么样可以记得住神的应许呢？常常读神的话，就叫我们被提醒，叫我们记得住神的应许。怎么样叫我们可以主动要为神要企图心呢？我们真的求神叫我们多多来思想他的时候，叫我们要这样的一个企图心。我们这一代第一代的移民对世界上的事情神要企图心的，书要读得好啊，或许说钱要赚得多，房子要大，这些都不一定是错，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这样为神有企图心呢？与神的应许连接的道路，不单是要知道，不单是要记住，不单是要求。我们再看这个迦勒，当他向约书亚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他马上就说，哪里有这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亚拿族人就是40多年前当这些以色列人第一次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十个探子看见的人，看见那些迦南的人怕得要死，就是这些亚拿族的人，一直到他们埋怨神，一直到他们40年在旷野的里面要漂流40年。迦勒知道那是亚拿人、亚拿族的人还在这个迦南地，他知道是难的，他绝对不是这种的好像傻傻的说我去这哪里很容易，他知道有难处，他是一个知难的人，但是他不是畏难的人。在跟神的应许连接的道路上面，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面，遇到有难处，遇到有难处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知难，不是无知，不是天真，但是我们是不会难。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进不了迦南，是因为他们畏难，看到这个困难觉得过不去。迦勒是知难的人，知难的人是一个看到这个要跟随神的路上有许多是靠自己走不过去的，他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有限，然后他知道向神来支取能力，知道依靠神。等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完全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把荣耀完完全全的归给神。与神连结是务实的，与神的应许连结不是轻率的，与神的连结是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行，而愿意依靠神，把荣耀归给神。迦勒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 得到这个地是靠什么？14章第二节的下一半，加勒就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耶和华的同在是得胜的秘诀。其实耶和华的同在跟我们早一点所说的专心跟随神是一体两面的。当我们专心跟随神，不走在神的前面，不走在神的后面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就是与神同在吗？其实神是定义要 与人同在的，人不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不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不是神不要与人同在，乃是因为人离开了神，我们跟神脱队了。我或许我们走在神的前面，或许是我们走在神的后面，神的同在的那个功效就显不出来。反过来，当人一个人专心跟随神的时候，与神同行的时候，神是不能不与人同在，那么神的同在就明显。所以我们要跟神应许连结，我们就要看得到神的应许可以落实的话，我们需要专心跟随神，让神的同在可以显出他的那个效能来。加勒能够会求回响，还有第三个成因，就是肢体的响应。约书亚记14章第6节那里就这样说，那是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要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是讲到说，加勒本来是犹大支派的其中一份子，他跟犹大支派的人一起来到见约书亚，要得到要要求请求约书亚去分地给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有他的一块地，但是加勒另外要求自己的一块地，所以犹大支派所能够分的地就减少了。所以犹大支派对犹大支派来讲，加勒这个要求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权益的。但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犹大支派是认同加勒的这个要求，没有提出什么的反对，是默许的。在这个默许的里面，他们是同意和响应加勒的这个要求。到了第13节的里面就说，约书亚为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就讲到说，约书亚作为加勒这个属灵的同辈，也肯定他的所求所想。肢体之间的印证跟确认，是叫一个人的所求所想成为会求会想。每个人都有所求所想，但是我们都不太肯定说我们的所求所想是不是神的意思。我们能够清楚知道这个是神的意思，是因为有属灵的同伴的印证跟确认，就叫我们的所求所想成为了会求会想。这其实也是教会的作用，希望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有所求有所想。我也希望在教会的里面比较成熟的长老、执事、牧师等等，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印证跟确认，叫他们知道他们所求所想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一直到成为一个会求会想的一个人。 在这个冠状病毒的威胁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成为一个会求会想的人。神给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应许，可能在我们目前的情况的里面，最适合我们的一个应许之一，就是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想大家对这一节的经文可能都很熟。当耶稣要离开地上的时候，他对门徒就留下这样的应许，也是对我们留下这样的应许。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不知道大家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你的心情怎么样子，我们的心情大概都不会好，我们需要神里面的这个平安。而神对我们每一个的信徒也做出这样的应许，这应许在基督里的平安，这个是我们的三地。我们怎么能够进入，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真理，能够活出在基督里的平安？加勒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提示。首先，我们要立志专心跟从神，好让我们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第二，我们要记住这个应许，耶稣已经把平安赐给我们，我们不要心里忧愁，我们也不要胆怯。我们知道了，我们不单只知道，我们要记住这个应许。当我们心中觉得忧愁，觉得胆怯，觉得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应许。然后我们也像加勒一样，我们要神求，我们要向神争取这个应许落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活在基督的平安的里面。我们也跟加勒一样，我们要认识什么的障碍叫我们得不到这个平安的。可能是我们对神的应许不相信，信不过耶稣这个应许真的能够落实在我们身上。要么我们觉得说，我们是还是觉得只要自己才是可靠的，所以我们不要依靠神，我们不要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平安。或许是我们还是看环境，当每天看到这些数字，感染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死亡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心中怎么要平安？或许你还有其他的理由。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亚拿族的人跟那个又宽又大的城墙，但是这些我们可以在神的同在里面把它对付掉。而我们立志专心跟从神的时候，神造的同在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现出来。加勒的榜样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实行肢体之间的彼此的扶持确认，我们可以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打气，彼此的带导。在这个不平安的时候，而且我们不能够聚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打一个电话，我们可以写个 iMessage， 我们写个 email， 彼此分享，彼此打气，叫我们在这个冠状病毒的威胁的下面， 学习怎么样来进入这个平安的这个真理的里面，叫这个好像是负面的变成是一个正面的事情。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还想到，还告诉我们说，为求为想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看到迦勒是从三方面蒙福的。首先他享用了神的那个供应，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十节那里迦勒说，神使他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他现今已经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我的力量在那个时候，就是摩西打发去的那一天，那个时候现在还是如何。神供应他，神保守他，使他存活，存活这四十年是在旷野里面行走，旷野的里面有危险，旷野的里面也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以里面的纷争，旷野的里面也有很多征战，但神保守他，让他有生命来去走神要他走的路，来得到神的应许可以落实在他的身上。他不单只活，这里说我还是强壮，他是健康的活。他不单只健康的活，他说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他是有力量的去活。英文那个力量就指着 vigorous， 有朝气的意思，有生命力。所以神供应他，让他活，让他有健康的活，让他有生命力的健康的去活，叫他能够胜任的去落实神所赐的那个应许。生命记哪里说，神对人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们叫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神给我们所面对的日子不管是怎么样子，我们会求回想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求，给我们的想什么，我们向神要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神会按照我们会求为想的人，我们的所求所想去供应的。加勒第二个从神那里领受的祝福，是他可以享受到有品质的生活。在第十四章十二节那里说，加勒说，求你将耶和华那里应许我这三地给我。加勒从来没有失业，他常常都想到他还有事情要做，就是得到神所应许他的三地，所以他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活得有期待，他期待那一天可以得到这个三地。然后在第十四章第十二节那里，加勒又说，照着耶和华所应许的，他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就是那些亚拿族的人赶出去。在他的心中没有失败这回事，他可以活得乐观，他可以活得进取，他活得有信心，他可以活得有把握。这个是一个有品质的生活，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弟兄姐妹，我想你我都羡慕能够有这样的生活。基督徒永远都不会 是一个没有将来没有盼望的人，基督徒永远都可以活得充实有意义有期待，我们永远都可以活得有信心有把握，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足够的，神赐给我们的是美好的。加勒还承受了第三个的这个祝福，他享用了神的应许的成就，他见证了神的作为。 到了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的时候，就十三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分给了迦勒，所以迦勒就分到他所该得的地。那第十四章那里就说迦勒就从哪里赶出亚拿族的三个族长。他不单只被约书亚分了他所分给他他所该得的地，他也切切实实的把亚拿族的族长赶出去，得到他所该得的地。弟兄姐妹，我们人都是很有限，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都很小，但是当我们能够因为神的缘故，看到神透过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能够做得成的事情，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看到神的作为，这个是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会求为祥的人，他从神的手上是领受很多的祝福的，我想这些也是我们羡慕的。所以求神在这个疫情的流行的时候，叫我们都向迦勒来学习，叫我们可以进入会求回响。而因为我们成为会求回响的人，而在这疫情中能够活在神的祝福之中，感谢神，他给我们实在是丰富。虽然外面的环境是叫人是害怕，但是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得踏踏实实。好，我们最后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在主，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乐意施恩又是与人同在的一个神。虽然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愚昧，我们没有专心的来跟从你，以致到我们感觉不到你的那个同在，但是你要与人同在那个心从来都没有改变。主要在这个疫情流行的时候，当我们的心中觉得害怕，我们的心情是低沉的时候，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进入会求会想，叫我们从迦勒的身上来的学到这个功课，以知道因为我们会求会想，虽然外面的环境好像叫我们害怕，但是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可仍然可以活在你的平安的里面。求你就帮助我们来学习这个在主内的里面可以有平安的这个功课。愿你就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你的面。阿门。